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3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4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宣布，过去几天震动伊朗的动乱已告结束。冬季风暴肆虐，英、法、德、荷等国灾情不等。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新书，抨击特朗普儿子与俄国接触是叛国。金正恩的体重飙升40公斤，健康不佳，显出老态。听众朋友大家好，伊朗革命卫队的司令穆罕默德·阿里·贾法里三日宣布说，过去几天震动伊朗的动乱已告结束。他表示，全国最多只有15000人参与这场动乱。贾法里还说，今天我们可以宣布这项煽动叛乱已告结束。贾法里在革命卫队网站上说，每个地方顶多1500人，麻烦制造者的人士不超过15000人。贾法里还说，这些麻烦制造者许多已经被捕，当局会对他们采取坚定的行动。抗议伊朗经济问题的抗议潮去年12月28日率先在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爆发，快且慢速到全国。示威者们在部分地区攻击政府建筑与警局，21人死于动乱。贾法里指出，反革命分子在社群媒体上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其中数千人居住国外，以及在美国接受训练，内部的君主体制主义者和流亡的人民圣战组织的支持者也都在其中。埃黎诺暴风横扫法国，时速高达147公里，至少一死15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法语组报道，埃黎诺暴风已于周二至周三的晚间登陆法国沿海地区，到了中午，总计有49个省份进入橘色警戒状态。在上萨瓦省的一个滑雪站，一名男子被一棵被暴风吹倒的树压死，另有其他9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根据消防队向法新社指出，在上述4名重伤者中，一名是住在塞纳河瓦恩省的男子从他家的屋顶上跌下来，一名在上莱茵河省的妇女被一水泥块砸到，厄尔卢瓦尔省一名机车骑士撞到一棵树，以及在埃松省一名驾驶在车内被一棵树打到其车顶。根据统计，消防队员出勤了3500次。在巴黎，周三一大早的强风速度高达每小时110公里，位于埃菲尔铁塔的第4层的气象站凌晨测出的风速高达每小时140公里，当局已对外关闭埃菲尔铁塔。风速在法国北部康布雷市高达每小时147公里，北部及临近英吉利海峡的沿岸地区特别遭到了暴风肆虐，有将近20万户人家停电，电力公司动员了2000名技术人员修理嫁接电线网。在本台发稿时，暴风已开始登陆法国东部，导致巴塞尔、米卢斯及斯特拉斯堡的机场停摆超过1小时，阿尔萨斯及西部诺曼底的铁路交通同样受到影响，高速火车及地区线路火车或是受困，或是班次被取消。至于暴风造成的物质损失，巴黎第17区的一栋大楼的工程鹰架被吹垮，北部一家教堂的屋顶被吹垮。在沿海，暴风带来的海潮大浪导致布列塔尼的兰尼翁地区淹大水，接着不会减弱的暴风将逐渐向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及沿海地区陆续扑去，将有其他省份今天下午陆续进入橘色警戒状态。
强风暴埃里诺1月30日从凌晨开始重创西欧部分地区，造成法国、英国及爱尔兰各地数十万人家无电可用，也使德国的火车及公路受损，荷兰的航班受到影响。美联社报道称，埃里诺同时还带来暴雨、冰雹及闪电，使英格兰的封闭某些桥梁及道路。英格兰西南部的大浪造成了康沃尔郡一堵港口的墙部分倒塌，导致海水泛滥。若干翻覆的车辆迫使官员们关闭了英格兰三条干道的部分路段。英国气象局指出，三日凌晨当风暴强力最强的时候，坎布里亚的阵风时速达到100英里，伦敦西北方向的风速每小时280英里。路透社指出，埃里诺也使爱尔兰西海岸的住宅及商家承受洪水之苦，27000人三日无电可用。爱尔兰第四大城市高威二日晚上遭到埃里诺重创，大浪迫使当局封闭道路，并危害到商家。埃里诺肆虐英国及爱尔兰之后，穿过英吉利海峡使法国及德国的电力系统受损。法国国家电力公司说，全法仍有11万户家庭无电可用，包括巴黎地区的3万户。埃里诺以每小时90英里以上的风速撞击法国北部。巴黎一位民众开车时遭掉落的树木砸中而严重受伤，另一人自大楼坠落，伤势严重。法国内政部表示，目前已知15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社交媒体上可以看见汽车遭毁、架倒塌及树木连根拔起等等照片。埃里诺也袭击德国许多地方，动物园因此关闭，道路淹水，还有一列火车出轨。德新社1月3日报道称，一列火车因撞上了一棵落在铁轨上的树木而于西部城镇吕嫩附近出轨，据报无人受伤。德国西部的杜伊斯堡和于利西附近的公路因倒塌的树木及洪水而出现部分塞车的状况。慕尼黑及巴伐利亚的邦沃斯哥堡的动物园关闭一天，前往德国最高山脉的楚格山上的高架铁路也因风暴而停止运作。埃里诺来袭，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机场因此取消或延后许多的航班。荷兰国家机场发言人指出，三日上午往返的班机约1200多架，当局取消了其中176个航班。瑞士也取消了苏黎世及巴塞尔机场的航班。高速公路上一辆卡车不敌风力翻车。苏黎世湖有数千家的家庭无电可用，消防队员也出动协助处理阻挡道路的倒塌树木及豪雨带来的洪灾。白宫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新书抨击特朗普的儿子与俄国接触是叛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据英国卫报于周三报道，美国作家记者迈克尔沃夫近日拟写了一本题为《火与怒：深入特朗普白宫的实政调查类书籍》，作者通过与200名和特朗普政府存在有密切关系的人进行对话，企图向读者们还原和揭示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争议总统的独家内幕故事。该书并尝试回答诸如特朗普雇员真正如何看待他，为什么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遭到解雇，为什么班农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不能共处一屋，即在班农被解雇后谁在主导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走向等，围绕着白宫内部政治斗争和特朗普是如何出任总统一职等多重关键内容。作为受访者之一，自特朗普上台后遭到排挤而辞职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也自然成为了该书作者的主要爆料来源之一。本书中班农特别就特朗普竞选团队被指涉嫌参与通俄门事件作出回应。据纽约时报于去年七月的报道，特朗普的大儿子小特朗普、大女婿克什纳和时任竞选团队的主管马纳特夫曾在2016年6月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与俄罗斯律师娜塔莉亚·维塞尼兹卡娅有过会面。作为当时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三位主要负责人，他们决定与这名有着莫斯科背景的俄国律师见面，则是因为有人称可以向小特朗普提供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黑材料。但事件被揭露后，小特朗普则发表声明自辩称，这名律师并没有提供实质性信息 期，主要谈及的则是有关收养俄罗斯儿童的法律。对此，该会面发生两个月后，接任特朗普竞选团队总干事的班农在新书中评价道，这三个竞选团队的高级骨干觉得在没有律师的到场情况下，与外国政府与特朗普大厦25层的会议室举行会谈是个好主意。他还在书中强调，这三个人没有律师在场，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不是一个叛国或不爱国甚至彻头彻尾的骚主意，但我却觉得这三个评价没有半点过失，应该立即叫联邦调查局的人来。班农还接着说道，如此的会议应该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一个假日酒店里进行，并要有律师在场，一切信息都应被记录在案。他还提到，由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领衔，美国检方对2016年总统大选通俄门调查进展时表示，特别调查团队将在全国电视机前把小特朗普像打鸡蛋一样摸透。班农并宣称，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以洗钱罪名推进该事件的调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时，脸上出现衰老的痕迹，加以几年来体重飙升40公斤，健康状况引发关注。但有分析家认为，他可能有意表现出老态，希望看起来更像一位成熟的领导人。南韩国家情报局2016年7月记指出，金正恩大吃大喝无节制，接掌朝鲜政权四年之后，体重已经增加约40公斤。伦敦《每日快报》去年11月也报道称，金正恩公开露面时不仅看起来体重飙升，腿脚也不太灵活。参观一家制鞋工厂时，金正恩似乎重心不稳，脸上还出汗，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备受外界的关注。英国《每日星报》报道称，据信金正恩苦于连串的健康问题，包括痛风、糖尿病、心脏病和高血压。南韩中央日报指出，虽然金正恩年仅34岁，在朝鲜电视台一日的新闻画面中，从他脸上各处都能找到他老的痕迹。金正恩录制新年贺词时，穿上1960年代领导人金正日成喜欢的银灰色的西装，但没有佩戴祖父金日成的徽章，也没有化妆，可以看到皮肤上的斑点。报道说，金正恩皮肤和嘴唇呈现褐色，脸颊松弛下垂，鼻翼两侧出现八字纹，嘴角出现皱纹，额头也长出了抬头纹。金正恩目前体重130公斤，已经看不到他的脖子，脸上再也看不到五年前的稚气了。但有些分析家表示，金正恩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成熟的领导人，而故意展露出自己的老态。英国濒临大西洋，不过《金融时报》报道称，英国政府非正式讨论考虑在退出欧洲联盟之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报道称，这个主意是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的部门提出的。英国如果真的加入 TPP， 将成为第一个地理上没有濒临太平洋或南海的会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 TPP 之后，TPP 还剩下11个会员国，包括澳洲、新西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加拿大、墨西哥、秘鲁以及智利。这11国去年11月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年度高峰会议敲定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新构架，试图继续前进 TPP。 如果英国加入的话，将会是 TPP 中的生力军。英国国际贸易部国际投资部长汉兹表示说，英国要加入 TPP 并没有地理上的限制。他说，在这种多边关系下不需要有任何的地域限制。就法律上来说，英国在2019年3月脱离欧盟之前不能签署任何贸易的协定，因此英国是否加入 TPP 的讨论势必要等到 TPP 协议修订完毕，英国也和欧盟国家讨论完脱欧之后贸易关系才能最后展开。英国与 TPP 会员国的贸易关系完全比不上目前与欧盟或美国的贸易关系。根据研究，即便是目前 TPP 中最大经济体的日本，在2016年也仅占英国出口额的 1.6%， 11国合计占英国出口额不到 8%。 相较之下，德国就占了 11%， 法国占 6.5%， 美国则占到 15%。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1月4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现年64岁的美国极右翼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执行主席，前白宫首席战略师，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总干事史蒂夫·班农日前在一本新书中就备受外界关注，涉及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家人和亲信的2016年总统大选通俄门事件发表评论。他在书中抨击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等人与俄方代表会面是叛国行为。该消息经曝光后立即引来了特朗普本人的怒斥和不满。现如今班农敢于冒险提到通俄门这一敏感话题，并从侧面向舆论证实了特朗普亲信与俄方在大选中确实存在联系的指控，这意味着曾是白宫首席事业的他与美国三军统帅的决裂正在被公开化。去年一月初，特朗普成功接替奥巴马担任美国第45任总统，并自此之后在施政中不具外界争议，意图推行其竞选中宣布的政治纲领。在上台近一年内，完成了标榜美国利益和贸易保护主义、退出 TPP 和巴黎协定、颁布限移令等多项右倾的政治内容，而这些决策内容则被认为受到了班农及右翼思想的深刻影响。正因如此，正当去年夏天白宫内部传出班农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存在强烈政见之争并深陷政治斗争漩涡的传言之前，外界曾一度给予了前者诸如白宫的隐形总统和全美国最危险的人别称。尽管特朗普本人曾最终在去年8月18日突然宣布了班农从白宫辞职的消息，但此后活跃在美国媒介甚至常常出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班农仍被认为对特朗普接下来的战略制定和施政方针存在有深刻的影响，甚至二人之间还保持着较为频繁的私人联系。尽管二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则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事实上，英国卫报在周三爆出班农对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儿子等人与俄方代表见面心存不满前，他已在日前接受美国媒体名利场的采访时就做出过类似的评价。班农在去年12月受访时表示，特朗普胜选后一直被通俄门困扰至今，而库什纳等人与俄罗斯人员早先的见面则是打开这一通俄门潘多拉宝盒的钥匙。就班农在美国作家记者迈克尔沃夫近日撰写的题为《我与怒：深入特朗普白宫的实证调查类书籍》中有关通俄门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关系评论来看，他仍然坚持该观点，并进一步指责库什纳、特朗普大儿子小特朗普和时任竞选团队的主管马纳特夫决定与俄方代表见面是叛国和无爱国心的行为。事实上，据美国《纽约时报》于去年7月的报道，上述三人曾在2016年6月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与俄罗斯律师娜塔莉亚·塞维尼茨卡娅有过会面。文章宣称，三人与俄方人员进行会面，则是希望得到有关希拉里的黑材料。小特朗普则在事件被披露后表示，这名律师并没有提供实质性信息。但现如今，作为曾代替该事件当事人马纳特夫出任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主管班农，再次公开提及这一指控，对于美国公众来说，无疑是引发对通俄门舆论导向的一大爆炸剂，是搅浑水的大新闻。班农在书中强调，这三个人没有律师在场，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不是一个叛国或不爱国甚至彻头彻尾的骚主意，但我却觉得这三个评价没有半点过失，应该立即叫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此外，他还在提到美国检方对通俄门调查进展时表示，特别检察团队将在全国电视机前把小特朗普像打鸡蛋一样摸透。班农指出，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以洗钱罪名推进该事件的调查。从逻辑上分析，如果班农与特朗普还保持着共同的政治利益，他就不会选择在公开场合提及这一威胁到后者继续担任美国总统大位的争议性事件，反而会选择守口如瓶的拒绝向外界透露任何大选期间的所见所闻。但目前来看，班农这一类似反水一击的评价也彻底激怒了特朗普对他的排斥。特朗普并随后发表声明写道，史蒂夫·班农与我或我的总统职位没有丝毫联系，当他被解雇时，他不仅丢了工作也失去了理智，现在到他自己干了，他才知道成功没有那么简单，史蒂夫和我们取得胜利几乎没有一点关系，史蒂夫不代表我，他只代表他自己，他几乎从未与我有过一对一的会议，他只会假装好像自己有影响力去愚弄一些根本接触不到关键的人，还帮那些人写十分虚伪的书。 随着二人公开决裂，那么这是否代表着特朗普将在接下来放弃由班农为他指明的民粹主义执政道路？班农思想对特朗普将就此失去影响吗？分析认为，实则不然。只要把特朗普选上的美国民众对这一政治纲领仍然存在信心，有无班农对于特朗普来说并不重要，他会将这一思想继续坚持下去。但应该得到注意的是，随着两人关系的破裂，班农是否愿意与美国检方合作，通过通俄门向特朗普的执政合法性与尼克森深喉般的打击，而这才是接下来应注意的焦点所在。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月3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主要内容有移民问题、北部朗德圣母机场修建计划、体制改革、失业保险、住房计划、男女平等等问题，是2018年摆在政府面前的各项重任。税务改革将令2100万带薪员工的薪酬有所增长。再次出现警员遇袭事件后，警察工会组织发出严惩袭警罪犯的呼声。一名退休妇女因向非法移民提供救助面临司法诉讼，以及法国人对待生与死观念的发展趋势。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经济议题展开。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版页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乐视集团面临莫测前景以及一家中国国有公司收购德国航空装备公司的情况。首先，中国著名互联网产业集团乐视集团疯狂投资，面对巨额债务，其创始人必须接受当局问询。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对乐视集团而言，新的一年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乐视创始人贾跃亭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的劝告，继续滞留在美国。中国方面敦促贾跃亭返回中国，对乐视集团的巨额债务问题作出回应。中国方面要求贾跃亭最迟应在12月31日之前返回国土，但是乐视网第一大股东贾跃亭却在1月2日表示，他将派其夫人甘薇和其兄弟贾跃民两人带他回国处理相关事宜。贾跃亭向路透社表示，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不过他要继续留在美国，主要目的是为了启动智能汽车项目进行筹款。他强调说，要尽其所能解决债务问题，并弥补由此带来的损失。费加罗报指出，乐视网创立于2004年，由最初的在线视频逐渐发展多样化和全面战略投资。近年来，开拓智能手机为其带来巨大利润，曾令其列入可与苹果和三星媲美的行列。但其雄心勃勃的建造智能汽车计划却引发了该集团的亏损。2016年11月，贾跃亭宣布乐视集团财政亏损，不过最终却在中国亿万富翁的支持下得到拯救。随后，乐视集团投资13亿欧元，造成债台高筑。本应于2018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附近问世的汽车厂计划受到严重影响。面对种种挫折，贾跃亭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不得不于去年七月辞去乐视集团董事长一职。12月初，他被列入中国债务人黑名单，禁止搭乘飞机、高铁以及入住中国宾馆。金融时报认为，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北京的一家法庭还扣押了贾跃亭一个银行账户中10多亿的股票，以及两所住宅和20万美元现金。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未能与乐视集团前董事长取得联系。报道最后指出，中国当局没有明确表示贾跃亭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治。另外，国际刑警组织也不太可能进行干预，因为这并不涉及刑事案件。此外，费加罗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收购德国领先的航空配件制造商的消息。该报指出，中国对德国企业兴趣依旧，中国投资者在德国的并购热潮继续引发柏林对其战略公司的担忧。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进博12月28日在中国访问时，在中国共产党干部培养机构中央党校发表讲演，呼吁应该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惠关系，探索开展互补的高层次新合作的可能性。在讲演中，他还谈及日本指定为特别天然纪念物的朱鹮，希望中方再次赠送。朱鹮在日本被视为一种圣鸟，在皇室某些重要仪式里，朱鹮羽毛是不可缺少的供奉，也经常用在皇妃的和服上。日本普通民众也非常喜欢朱鹮，但是由于环境变迁与狩猎等，朱鹮越来越少，濒于灭绝。日本国内在朱鹮濒临灭绝的1981年曾捕获仅存的5只野生朱鹮，开始了保护活动。2003年最后一只野生朱鹮阿金死亡，标志着日本野生朱鹮灭绝。1998年中国江泽民主席出访日本，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赠送2只朱鹮，友友和洋洋。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日，应日方要求又提供了另一只朱鹮美美。2007年温家宝总理出访日本，代表中国政府再向日本赠送一对朱鹮。于是作为友好使者的华阳和易水于2007年11月18日抵达日本。日本方面把新细县的佐渡岛作为朱鹮的生息地精心培育，目前已繁殖到400多只，有200多只在岛上野生放养。朱鹮原本是候鸟，但是岛上为野生放养的朱鹮提供饲料，它们就成了留鸟。还有另外200多只生活在朱鹮森林公园。朱鹮森林公园有各种与朱鹮相关的设施，介绍朱鹮的历史，朱鹮资料展示馆展示很多关于朱鹮保护繁殖、回归野生等的资料。在朱鹮交流广场，可以在近处观察到饲养在笼内的朱鹮。按说日本现在的朱鹮数目已经不少，为什么还要向中国要求赠送朱鹮呢？据报道，在二阶一行去年12月24日开始访华前的12月20日，新细县政府向二阶等提出希望，希望中国政府能再次赠送或借给日本朱鹮，因为现在日本的朱鹮近亲繁殖较多，缺少遗传的多样性。而二阶俊博之所以满足了新细县的要求，除了上述理由外，还有政治上的考量。二阶俊博是日本自民党中著名的亲华派，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推动日中友好。1972年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中国曾赠送日本一对大熊猫康康兰兰，在日本列岛掀起了空前的熊猫热，大大提高了当时日本的日中友好气氛。2017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7年6月12日 东京上野动物园大熊猫相向诞生，在日本再次引起了空前的熊猫热。日本人争先恐后希望看到相向，到今年一月底，相向每天亮相两个半小时。由于希望参观的游客过多，参观游客通过抽签方式决定，中签率约为46分之1。据日本内阁府在12月23日发表的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在有关对中国的好感度的提问中，和上一年调查相比上升了 1.9 个百分点。对于现在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的看法，认为良好的为 14.9%， 和上一年调查相比上升了 2.4 个百分点。当然，对于中国和日中关系的日本国民感情的改善，与两国政府及经济界、民间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相向的诞生和他空前的人气，无疑也为日中关系的改善助燃。而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中国珠环来日20周年。作为自民党中的亲中派二阶俊博，希望进一步改善日本人的对华感情。如果真的能有新的珠环来日，也一定会为日中关系的改善助燃。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宣布，过去几天震动伊朗的动乱已告结束，冬季风暴肆虐，英、法、德、荷等国灾情不等。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新书抨击特朗普的儿子与俄国接触是叛国。金正恩的体重飙升40公斤，健康不佳，显出老态。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欧盟瞄准中国经济系统问题，苛征反倾销税。
各位听众，中国成为第一个被欧委会针对其经济体系及其过分倾销手法进行调查的国家。中国因其许多的不遵守贸易规则行径而被欧盟清理整肃。法国回声报指出，欧盟现今不再当一个世界村全球化的傻子了。报道说，欧盟是很愿意开放其边界采自由贸易，但也要其贸易伙伴按照公平公正原则交易。欧洲不再想要喝西北风了，绝对不再当傻子。这可从欧盟于2017年12月20日开始实施的反倾销税反补贴计算法的新规则就可以证明了。实施这项新法的同一天，欧盟也宣布了第一部外国经济检查的 X 光片，中国成了欧盟出版一份400页巨细靡遗的调查报告的对象。这针对中国经济系统的重要环节及功能的报告，挑中国来下手，这并不是一项令人惊讶的选择，因为在欧盟建立的144项反倾销及反补贴课税项目中，有94项瞄准了中国的贸易行径。接下来的几个月，俄罗斯也成了一份报告调查的对象，俄罗斯则被判苛征9项产品反倾销关税，名列第二。看过欧委会各单位的初步工作报告之后，每个人都很容易就知道为何 欧盟未同意给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而按照规定，世贸组织在2000年中国入世之后，时间到了，应该就可以被承认市场经济的地位。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贸易上扮演绝对的控制角色，结果是在国内市场与出口市场的价格经常无法正确的反映出来，反映出健康的贸易竞争。这是按照欧盟调查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情形显示出的，这是由中国进口的瓷器制品领域出现的恶劣情况。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此传统领域出现了强大的政府干预，中国政府促进有市场竞争的大企业的出现，手法是在国家的支持还有以新创发明企业基金的方式部署优先贷款他们，鼓励外销及金融转账减税，并以优惠价格提供厂房场地的使用，如此来压低了他们生产成本及产品的价格。2011年9月以来，欧盟针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瓷砖苛征 13.9% 到 69.7% 的反倾销关税。瓷砖产品还不是欧盟瞄准整治中国唯一的产品，另外目前有产能过剩问题的中国钢铁业，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政府介入而导致价格扭曲的最明显的例子，这也是欧盟反倾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欧盟2014年在中国的52种进口产品中，针对28种进口欧洲的产品展开了调查，同样的，中国的铝制品、化学产品都成了欧盟瞄准整肃的对象。欧盟也强调说，中国政府利用监视在其领土上投资的方式，把它当成控制那些关键领域产业的工具。企业的改革并未缩减中国政府对私人投资管理上的干预角色，相反的，这些改革似乎被中国政府用来当作一种在经济上强化国家控制企业的方式。现今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必须以中外投资方式才能进行投资，而且无法持有超过 49% 的合作公司的股权，例如在电讯业及保险业等领域，或是超过 50% 的拥有股权，如在汽车制造业等。这一切手法都是为了获得外国技术的转移。占了中国 GDP 的 20% 的公共市场方面，公共合同发放的程序并不总是建立在透明竞争以及市场规则的基础上，更糟糕的是，这些合同偏好选择中国国家企业，而不利于外国的企业竞争原则清楚刻画写在买中的立法程序里面。这项买中规则特别是在能源、建筑及工程技术的领域里，从今起中国的这些手法在欧盟的监视下了。目前约有 10% 从中国进口欧洲的产品苛征这种倾销税，但被苛征的比例很小的原因有二，在其他剩下的 90% 的中国进口商品上，或者是欧洲企业家对于中国的这种竞争不提出抱怨，或者他们并不清楚欧盟设立有这个针对反倾销主题的120名调查人员的服务单位。各位听众，以上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请当代艺术策展人杨天纳博士从他的角度来谈谈艺术家郑国谷的创作。
我觉得第一，他对游戏感兴趣是很自然的，因为第一，中国文化游戏很重要，就历史以来中国人就喜欢玩嘛。 然后他以前的一些作品也是就是用这样的手法，比如说一个沙发，然后他请一些按摩师给人在展览的时候按摩，还是做一个湖水用卷起来的书法，下面放按摩机就变成波浪，这都是一种游戏，是吧？所以他对这个感兴趣很自然，但是他再加了一层，他实际上这个游戏很严肃，因为他很勇敢。哪一个艺术家敢这样做，是吧？
你怎么可以说他很严肃呢？他不是一直在说他做作品就是要笑着做吗？
他笑得很严肃，是吧？难得糊涂。
那么批评家，请您讲一讲他的严肃性在哪里。
我觉得他这个出发点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出发点，一个不勇敢的人就不能当于艺术家，艺术很危险的，所以他就根本不考虑。他刚刚也已经说了，他不管那个怎么卖，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消费的东西，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已经变成了他的本人的生活和他的行为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变成他的生活和行为的本人的行为的一个部分，那就有危险性，是吧？
危险性和游戏性，这个如果从抽象的角度来讲，我们从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艺术家里边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很多做出来没让我们特别喜欢作品的艺术家里，更可以看到危险性和实验性。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看到不害怕危险，不害怕实验，或者喜欢实验的艺术家里边做出的这个作品的这种精到和高度呢？
这个要看时间，是吧？要看第一，他也刚刚说的，他这个作品他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他是可以基本上说他有一个自己的道理所在，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虽然是国古的作品，但是你把它从国古的本人抽取出来，把它放在另外一边，它还是独立可以存在的，它有它自己的真理。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一边就可以看到它的价值在哪里。而且它正好在中国的现在的状况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计划，是吧？中国很多艺术家，很多中国人就找一种自然生态，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社会那么快速的发展，就给个人留的只有空间和自然的空间就越来越少，生活很紧，所以通过一种严肃的游戏的方法就可以打开一个自由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手段。
我要您说的更具体一点，
更具体。
对，因为您讲的都是形容词，严肃、实验性。但是具体的实验性，它的实验的点在哪里？换句话说，如果说实验性的话，就是做别人没有的，就是做这个我们这个时代还不曾出现的，是一种创新。那么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新，这个方法也好，想法也好，它的突破在哪里？
它的突破在哪里？第一，它的地点在哪里，是吧？它的地点是在阳江，阳江是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后来当然也有很多艺术家，中国艺术家去偏僻的地方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国古是第一个，而且他从来不感兴趣去北京， 就去发展，是吧？我觉得他对发展这个词不感兴趣，实际上就是跟他我的老师的那个照片是一样的，他选了一个没有钱的一个有精神病的流浪汉变成他的老师，是吧？他什么都没有，从什么都没有可以一切都创造，因为他有一点，这就是绝对的自由。在一个边缘地方的和边缘位置上的人，你对他不可能有任何要求，所以他就很自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作品的突破和实验性的突破，主要是在选了一个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权利对他没有办法提要求，除了他自己以外。
这个是手段上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比较罕见的或者说比较少见的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回过头来，如果因为昨天凯瑟琳大卫把郑国谷定位为不仅是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而且是这个时代世界最优秀的艺术家，那如果是这么一个定位的话，那么一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特点，第二个就是当在我们这个年代里边，我们要讲到一个作品，就是它能不能够超出一个，就是从一个地域出发，一个很偏僻的也好，一个点出发，那么它能够从这个点出发之后能够到哪里，
就回到他自己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我觉得他实际上为什么 Catherine 可以这样说，当然因为国谷实际上通过实现这个作品就表达中国人和可能我们世界的社会上的人的一个问题所在，就是回到你自己原来所要的。当然从艺术手段来谈，那也是你刚刚已经提过，是一种转换，是吧？游戏是一种转换，它可以把一些中国传统里面的一些因素就把它转换成一种当代艺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做法，是吧？也是中国艺术和可能全球的艺术很少见的一个这样的很绝对的很彻底的一个手段，
其实就是用一种独具匠心的细腻细致和复杂，把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可以碰触到的明显不明显的一些问题给浓缩隐喻摆到我们面前来，
不但是摆到我们的面前来，而且把它还真的摆到生活里面去实现和生活，
对，用身体去感受到，
是这样。
好，谢谢杨天娜，
谢谢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专题节目，介绍梵蒂冈城。
各位好，梵 梵蒂冈城是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境内艺术和建筑的杰作非常多。它在198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教科文组织说，梵蒂冈城证明了过去辉煌的历史以及基督教神圣精神的发展进程。城中心坐落着圣彼得基督教堂，教堂正面是两条柱廊和圆形广场，有宫殿和花园环绕。这座矗立在使徒圣彼得陵墓上的长方形的教堂，集中了布拉曼特、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贝尔尼尼和马德尔纳等大师的天才智慧。梵蒂冈城中的圣彼得大教堂坐落在圣彼得广场的西面，因为建在耶稣的大弟子圣彼得的陵墓上而得名。东西长187米，南北宽137米，占地15160平方米。穹隆的圆顶高138米，能够容纳5万人。大教堂建于公元1626年，是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的殿堂。教堂里保存了许多文艺复兴时期遗留下来的艺术珍品，有初期著名的画家乔托所作的镶嵌画《小帆》，有米开朗基罗25岁时的名作《哀叹的圣母》，以及圣彼得铜像等等。圣彼得大教堂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以及罗马天主教的中心教堂，是欧洲天主教徒的朝圣地。从1870年以来，重要的宗教仪式几乎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圣彼得大教堂里埋葬着各代教皇的圣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殡葬纪念馆。教堂的建筑、绘画、雕刻、藏品都称得上是艺术珍品。圣彼得广场和圣彼得大教堂是一组不可分割的建筑艺术整体，是举行盛大宗教活动的地方，可以容纳50万人。广场长340米，宽240米，由88根方柱和288根圆柱组成的半椭圆形环绕柱廊，柱端屹立着140尊圣人的雕像，正面圆穹以及上面的十字架高达137米。广场中央耸立着一座高26米的方尖石碑，建筑石碑的石料是当年专程从埃及运来的。石碑顶端立着一个十字架，底座上卧着4只铜狮子，两侧各有一个喷水池。广场是巴洛克式的建筑鼻祖贝尔尼尼在1656年设计的。广场的建设历时11年，每逢星期天中午12点，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聆听站在皇宫窗口的教皇发表晨祷词。梵蒂冈宫位于圣彼得广场对面，从14世纪以来一直是历代教皇的定居的地方，几百年来已经几经改建。梵蒂冈宫里边有礼拜堂、大厅、宫室等等。宫里有举世闻名的西斯廷小教堂，过去一直是教皇私人用的经堂。西斯廷小教堂长 40.5 米，宽 13.3 米，高 20.7 米，建于1473年到1481年，是公认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杰作。它藏有米开朗基罗绘制的《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两幅壁画。创世纪画面是300平方米，由9幅中心画组成，主要描绘圣经旧约故事。小教堂祭坛上边《最后的审判》是米开朗基罗参加反梅第奇统治的起义失败以后做的画，花费了6年的时间。画面表达了画家对强权的抗议。作品高20米，宽10米，非常壮观。圣彼得教堂北面的梵蒂冈博物馆 占地 5.5 万平方米，建于五世纪末，早期是教皇的一座宫廷，后来改成综合性的博物馆，拥有12个陈列馆和5条艺术长廊，汇集了希腊、罗马和古代遗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华，收藏有文艺复兴时期三大艺术大师之一的拉斐尔艺术珍品以及其他的名家的原作。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梵蒂冈城的介绍，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宣布说，过去几天震动伊朗的动乱已告结束，冬季风暴肆虐，英、法、德、荷等国灾情不等。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新书抨击特朗普儿子与俄国接触是叛国。金正恩体重飙升40公斤，健康不佳，显出老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了推布演唱的歌曲 Au café du canal。
Chez la jolie Rosette au café du canal, sur le tronc du tilleul qui ombrageait le bal, on pouvait lire sous deux cœurs entrelacés, ici on peut t'apporter ses baisers.
Moi mes baisers, je les avais perdus, et je croyais déjà avoir tout embrassé,
et je ne savais pas que tu étais venue.Que ta bouche de vin était tapissée.
La chance jusqu'ici ne m'avait pas souri. Sur mon berceau, les fées se penchaient pas beaucoup.
Et chaque fois que je tombais dans un carré d'ortie, il y avait une guêpe pour me piquer dans le cou.
Pourtant, ma chance, aujourd'hui, elle est là. Sous la tonnelle verte de tes cils courbés.
Quand tu m'as regard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ma vieille liberté s'est mise à tituber.
On était seul au monde dans ce bal populeux, et dans une seule main j'emprisonnais ta taille.
Tes seins poussaient les plis de ton corsage bleu, ils ont bien failli gagner la bataille.
J'aime le ciel parce qu'il est dans tes yeux.J'aime l'oiseau parce qu'il sait ton nom.
J'aime ton rire et tous ces mots curieux que tu viens murmurer au col de mon veston.
revois tes mains croisées sur ta poitrine, tes habits jetés sur une chaise au pied du lit.
Ton pauvre cœur faisait des petits bonds de sardine quand j'ai posé ma tête contre lui.
Dieu, tu remercies Dieu, ça fait bien de toi, mais mon amour pour toi est autrement plus fort.
Est-ce que Dieu aurait pu dormir auprès de toi pendant toute une nuit sans toucher à ton corps?
J'ai mis la jolie rosette au café du canal,
sur le tronc du tilleul qui ombrageait le bal.
On pouvait lire sous le cœur s'entrelacer.
RFI, les voix du monde.